哦，亲爱的耶稣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何等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借着你的话，天天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谢谢你用你的话来叫醒我们，主啊，巴不得主啊，你今天就在我们的当中。哦，耶稣啊，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哦，我们需要你这个生命的主。哦，你是我们生命的粮。哦，耶稣啊，你是荣耀的主，你是复活的主，你更是为我们舍身，主啊，成为挽回祭死在十字架上的主。主啊，谢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宝贝你，让我们真的把你的话，哦，耶稣啊，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存记在我们的耳朵，使你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发挥你的功用，使我们时时刻刻能够主啊出死入生，在这个地上，主啊，做你的好精兵。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真的是黑暗遮满大地耶，主啊，求助你怜悯我们，主啊，这个敌基督，哦，这个假先知，这个不法的隐义已经发动，不单单是在旧约历史给我们看见，主啊，更给我们知道，在这个新约已经让我们知道了，所以主啊，求助你怜悯我们耶，让我们不要中魔鬼的诡计耶，哦，耶稣啊，让我们能够苏醒过来。哦，主啊，使我们听进去。哦，主啊，今天，哦，主啊，我们不论是诗歌，不论是守望，都在告诉我们，我们务要过河，哎，我们务要为与主联合，哎，靠十字架，哎，我们务要为主啊，在我们过去不能够完全死透的地方，求主今天帮助我们，求主今天带领我们，能够过我们生命的约旦河，给我们彻底的死个透，使我们真的，哦，主啊，配进你的国，哎，主啊，求主你怜悯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哦，你自己亲自在我们当中，哦，来引领我们，让孩子的时间都能够掌握得好。哦，主啊，你自己来带领。哦，该说的你给孩子说，不该说的你来禁止，你怜悯这一个无有的人。谢谢耶稣，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心满意足。主啊，因为我们的神是伟大，我们的神更伟大，我们的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主啊，在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的侍奉达到你面前，让我们不是坐在这里听，让我们真的能够听，能够主啊吃进去，让我们真的能够今天就能够起来。哦，所以说来跟随你，让我们抓住现今的机会，抓住摆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机会。哦，主耶稣啊，为你做一件美事，让我们成为，哦，主啊，紧紧跟随你的人。哦，感谢赞美你，把一下时间恭喜交托，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哦，感谢主，今天我们的大轮子是撒母耳下17章，路加福音9章，小轮是启示录13章的第17节，诗篇64篇。今天在这个撒母耳记下17章，就是给我们看见大卫的国度真的在黑暗的风雨飘摇之中，哎，这当然也是有神的一个管教跟刑法，但是魔鬼撒旦也是不甘心，也是在做工，所以真的看见大卫的国度他都已经要从这个耶路撒冷逃出来，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真的看见，哎，有户筛这样子勇敢，这样勇敢把自己献上，他深深的爱大卫，哎，他能够深入这个最危险的地方，破坏了这个亚西多福的计谋，使得这个大卫呢能够性命蒙保守，国度呢有一个翻转的机会。所以真的在大卫国度这种飘摇的时候，谁能够为他有忠心、有信心、有智慧呢？真的，神，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神兴起了一些人，其实人数不多，我今天算了一下，一个户筛，还有两个祭司的孩子。一个使女，还有一个妇人，这七个人真的很奇妙，神把这七个人奇妙的安排运用起来，把整个局势翻转了。我们也看见路加福音第9章，就是主再来之前，他第一次来的时候，还有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都需要建立他自己的国度。我们的主耶稣他在这边给我们看见，他就差遣十二个门徒，让他们呢能够真的来信靠神，然后运用神给他们的权柄啊，去就是医病，传扬神国的道，还有就是赶鬼啊，主要就是把神国的福音好消息传给人啊，让他们来经历怎样子跟耶稣基督一同来同工啊。所以今天从第9章开始呢，就是主给我们看见他就是基督，他要来，他叫我们来跟从他，他也要他的门徒来跟他一同同工，但是门徒很多的事情不明白，但是最主要我们看见12个门徒当时他们肯把自己摆上，也就看见主的名得到荣耀。今天主要第二次再来， 哦，真的需要神的国度，还有很多很多的人都没有听见，也不明白。我们需要，需要真的主来差派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传道的人。不但是要有全时间的门徒，更需要有大批大批传道的人，给我们能够苏醒，能够抢救灵魂。所以一边特别突出就是户筛，他一个人他怎么能够在神的安排之下把这个仇敌的诡计破敌计，是借着祷告，借着神给他上头来的智慧破敌计，就把整个国家拯救了。大卫的国度就是代表神的国度，预表所以那边呢给我们看见耶稣的国度也要建立，那就是要舍己跟啊，我们要把自己舍下。其实外面撇下是一件事，其实最难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己，我们的这个魂，我们这个老我的生命是最难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为我们上十字架，就是为了让我们真真实实的成为得自由，能够来跟从他的人。我们今天不跟从他，我们就会去跟从世界。所以一边要把仇敌的诡计破灭，那边我们要舍己的根。仇敌的诡计破灭了，就是要我们来跟上神，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还有第二点呢，就是户筛呢，他不但把这个仇敌的诡计破灭了以后呢，他传出了一个消息，就是什么呢？勿要过河，要快快的过河。仇敌的诡计破了，就是给大卫有一个缓冲的时间，所以要勿要过河。所以这边的一个信息，接下来第二部分就是说要快快的去报信给大卫，让他快快的过河，这样子呢就能够重振旗鼓让他能够预备呢去迎战。那一边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有耶稣告诉门徒呢，十字架的道路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但是我们要更加的明白，是先苦后得荣耀，是经过十字架才进入荣耀的国度。我们门徒呢信了耶稣，我们要经过这个十字架，我们先苦，我们后来与他一同进入荣耀。所以是死透一切，所以两边就互为解释了什么叫做过河，就是我们要靠十字架，对一切的人事物，对自己要死透免得我们被吞灭了。如果今天我们不过河，如果今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还不好好的来追求与主同死同埋，我们就会被吞灭的因为黑暗已经掌权那个亚撒龙就是真的也是预表一个敌基督嘛。所以我们真的这些历史是对我们现今的教会就在对我们说话。所以这一个勿要过河其实是一个救命的信息，我们听了我们就能够转败为胜，我们不听我们就会被亚撒龙吞灭被亚撒龙吞灭，我们就会爱世界我们就会抵挡神那我们呢还有小人子呢，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敌基督他这个兽的印记你不接受他你就不能做买卖，是吧？你就不能活命了，你就没东西吃了，你可能家里的人会怪你，你就很难生存你很难隐藏你很难，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挑战，牵涉到每一个人，是不是？买卖是每一个人都要做的，你现在不买不卖你怎么吃你怎么喝，所以变得每一个人都要面临这个挑战那我们也看见诗篇呢64篇，其实今天大小伦这都是又串在一起，就是大卫的祷告。大卫完全知道仇敌阴狠毒辣的心思很深心思很深但是呢大卫就祷告神蛮有信心的祷告，结果神就忽然做工，神就射箭，对，那个仇敌呢就四散，仇敌就爆溃，仇敌就整个就灭亡了所以义人呢就得歌唱。所以今天大小伦真的给我们看见呢，神要射箭是吧？这个箭要射向这个恶人这个箭就是户筛利箭工人他就是个利箭工人他能够被神用来射中、射破、破坏仇敌的诡计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求主兴起大批大批像户筛这样的利箭工人，他的祷告、他的言语都能够把那个魔鬼的诡计给他破坏，是神给他机会也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借着祷告那看见祷告得胜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好，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大轮子总题舍己负价冒死传道破坏敌计好，所以一边就是破敌计，那边就是舍己根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勿要过河，那边就是石头一切。好，我们先来看撒母耳下17:1-4。亚西多福又对亚撒龙说，求你准我挑选12000人，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趁他疲乏手软，我忽然追上他，使他惊惶，跟随他的民就跟随他的民必都逃跑，我就单杀王一人，使众民都归顺你。你所寻找的人既然死了，众民就如已经归顺你，这样也都平安无事了。亚沙龙和以色列的长老都以这话为美。因为前面的一章圣经我们已经知道了，就是亚沙龙已经进到了耶路撒冷，他听了亚西多福的话，等于是好像就好像我们启示录所看见的是吧，一个政治的一个兽跟这个从地里跑出来的这个兽假先知啊，狼狈为奸了，他们无恶不作，他们对准就是要把大卫的国度呢完全的把它灭掉。那今天我们也要明白，一边是大卫的国度，一边就是耶稣自己的国度，也就是神的国度。但是大卫做王呢，实在神在他身上是有旨意的，一个就是要他把神的国度建立，让神做王，让主的话做王，彰显在以色列的以色列民当中。一个就是叫他预备建圣殿，所以神在大卫的身上呢是有旨意的。那今天呢，亚西多福的计谋就是要把大卫杀死，单单杀他一个人。他的计谋是对准了大卫的软弱，因为大卫这个时候确实如他所说是疲乏手软的，忽然追上呢，确实大卫有这个软弱。所以亚西多福呢，他的心思是很深的，他专门是针对大卫王的软弱所以这个毒计啊是很厉害的。但是神在大卫的身上是有旨意的，他如果把大卫王杀死了，其实就是怎么样，要把神整个的国度建殿的计划整个给他破灭。所以亚西多福他不是单单杀王一个人啊，他背后的心思就是抵挡神，要把神整个国度毁灭真的是真的恐惧战惊，他的心思多么的可怕。他们竭力的去谋算，他们竭力的去筹划。所以今天这个诗篇啊，大卫啊，真的他碰到这种各方面的惊恐啊这个算计啊暗谋啊暗网啊实在是真实的，他真的有经历的那我们看见这个亚西多福当然啦，神是要管教刑罚大卫，因为他暗中犯罪，神要四倍的报应，都应验所以亚沙龙的这个造反，他所做的这些邪恶的事情，其实都是有神的许可，因为神在神的刑罚，神是公义的，他是绝对信实的，所以这些事情都要临到大卫。但是撒旦魔鬼也在这个当中呢，趁机要破坏神的计划。神是要造就一个工人，使他完全被炼净，使他能够预备来建殿，但是魔鬼撒旦要把他完全的害死所以就是会很乱。所以我们确实觉得在读从大卫犯罪以后这段的历史就是非常的幽暗，因为魔鬼在那里不断的想要来做工，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为什么现在我们的教会全地的教会都也是好像非常的幽暗不明，会有很多的混乱的事情，也是因为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对吧？所以真的他就在找那些有破口的人。所以亚西多福跟亚沙龙都是那个有破口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亚西多福是拔示巴的是拔示巴的他是他的孙女亲戚我怕他讲错了一下子总之呢，就是他的这个亲人啊，孙女还是外孙女，一下想不起来了对不起。那亚沙龙又是因为暗嫩玷污了他的这个亲妹妹，所以他里面也是一个仇恨所以这两个人心里面都是有仇恨，不能够饶恕，不能够解约以至于呢，他们成了魔鬼的吞吃的对象，他们被魔鬼吞吃了，就成为魔鬼的工具所以确实会有这种情形会发生所以让我们也不要觉得奇怪，但是我们要谨慎所以我们看见1-4呢，亚西多福他的计谋真的是很厉害的，但是他因为心中有恨，所以他的智慧是从鬼魔那里来的，像雅各书3说是从鬼魔那里来的，是属地的，所以他是要害人的，他这种智慧完全是被鬼魔来操控，是要害人，是要来破坏神的计划，是要来抵挡神的 所以我这边就写哦，仇敌毒计，丹药杀王。所以他单单对准大卫一个人，趁他疲乏手软的时候，所以这一方面呢，写下来给我们明白亚西多夫的计谋是这样。一方面也让我们知道，一个大卫，一个神有旨意有托付的，他就是一个男属灵的一个男孩子，魔鬼撒旦就是对准了他，不住的要趁他疲乏手软的时候，单单杀他一个人，而且一万两千人对他一个人。这实在是让我们自己要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工人谨慎，尤其是神所重用的，在他身上有托付有旨意的，我们更要为他来警醒，来祷告，来征战，免得他被仇敌有机可乘，以至于他的托付他的性命都被吞灭了，使神的工作受到拦阻。这是一个。那我们也来看亚西多福，虽然他的计谋亚沙龙跟以色列的长老都以这个话为美，但是我们再来看的时候啊，你看亚西多福对亚沙龙说什么？求你准我，今夜我啊，趁他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单杀王一人，使众民都归顺你啊，大家都归顺你了，这样就平安无事了。所以当然呢，亚西多夫的计谋是很有智慧的，是吧？这样你只要把这个大卫杀死了，也不用再杀其他的人了，那大家都归你了。所以呢，起先大家都觉得很好。可是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发现到亚西多夫呢，他就怎么样？我去做，然后这个归给你。所以这个当中啊，感谢主啊，虽然他们的心思很深啊，而且嘛，彼此的心思，个人都有个人的心思啊，但是啊，神啊在掌管。等一下我们就来看户塞的计谋。就真的很奇妙啊，能够破了亚西多福的这个良谋啊，是有原因的啊。我们先把这个一到四节我们都看清楚了啊，然后这个五呢，五到十四节呢，就是神奇妙的做工了。哎，那不是已经很美了吗？就应该去做啦。那亚沙龙却说什么？要招亚基人户塞来。我们知道户塞是大卫的朋友。他真的是把自己一切都破碎了。大卫告诉他，你跟我同去累赘，你回城呢，你对我有帮助，是不是？你呢，就是表面呢向亚沙龙投降，这样子呢，你有机会为我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所以户塞是神赏赐给大卫祷告的，祷告的这一个机会。这个好朋友在患难当中为他破碎自己舍命，名誉都不顾了。那么这个户塞呢？这么奇妙，亚沙龙竟然说要把他招过来。所以人的心啊，君王的心啊，都在神的手中，随神来，如龙沟的水随他调转。亚沙龙的心怎么会想要这样呢？原来他虽然嘴巴说亚西多福的计谋这个话是很好，但是亚沙龙心里面啊有一点不踏实。那户塞就来了，更好玩了。户塞到了亚沙龙的面前，亚沙龙向他说什么话？户塞根本不知道亚西多福的计谋，他根本不知道亚西多福要做什么。但是这个计谋是谁告诉户塞的？是谁泄露出来的？亚沙龙。上帝真的是太奇妙了。如果亚沙龙不这样子问他，不这样子把亚西多福的计谋告诉他，就叫他随便出个计谋，那户塞呢也不知道亚西多福真正的是什么，那他就没有办法很有把握的去帮助大卫。所以太奇妙了。所以今天啊，这个诗篇就告诉我们啦，是吧？他们啊必然半跌，被自己的舌头所害耶。是这个户塞，不是亚沙龙自己把亚西多福的计谋告诉了户塞。亚西多福是如此如此说的，我们照着他的话行，可以不可以啊？若不可你就说吧。哇，这句话很难耶，若不可你就说吧，这是非常艰难的回答。因为如果会户塞不小心，可能呢他就会暴露了他只是一个反间谍，如果他不小心呢，他可能当场就要死掉了，他也帮不了大卫了。所以这个实在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光景。但是户塞呢，他很简单，他就怎么样，忠大卫的托付，他就尽力的靠着神，他就忠心，他就真的这么的刚强，这么的勇敢，这么的有智慧。他就说了，他立刻就说，这次所定的谋不善。他立刻就说了，这么的胸有成竹的就立刻说了。他委婉的说呢，反而让人家怀疑。他立刻就这么说。虽然他这么说， 或许人家不相信，但是有神哎。所以户塞又说，户塞所说的就是怎么样，就是让亚撒龙说，你知道你父亲，你父亲，你父亲，他每一次都先这么讲，因为确实啊，亚撒龙也没有打过什么仗啊，而大卫啊是他的父亲，从小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战士啊，这么了不起啊，所以他一讲到你父亲，大家旁边的人也都会觉得，对呀，他是很厉害的，他是勇士啊。现在他们心里恼怒，对呀，他们心里很生气啊，像田野的兔子丢崽子的母熊啊。这个户塞啊很聪明，他知道亚撒龙的弱点，亚西多夫知道大卫的弱点，但是现在户塞的对象是亚撒龙的心，所以他是针对亚撒龙的心来攻的，来献祭的。他说，你知道你父亲他们是怎么样，你父亲啊怎么样，现在藏起来了，如果啊有人被杀，听见人就是说啊跟随你的人被杀了，就算人啊再胆大也吓得不得了啦。因为啊以色列都知道你父亲，三个你父亲是吧，是英雄，跟随他的人也都是勇士。一那这就是户塞呢，就是先啊针对他已经知道了亚撒龙的弱点了，所以就先让他知道，真的大卫是很厉害的，我们不能随便，这个计谋不对，是吧？你看现在就是一万两千人去杀他不行的。第十一就开始，依我之计，不如将以色列众人从但直到别示巴，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聚集到你这里来，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这个就正中亚撒龙的心了。亚撒龙就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哎，是不是？大家都聚集到他这里来，哇，他率领他们是不是多么的雄赳赳气昂昂啊，然后他呢亲自率领出战啊，打一场漂亮的仗啊，那这个荣耀都归他。亚西多福呢是说亚西多福去打，他捡个现成的，但是这个对于这个亚撒龙的个性啊，这亚撒龙的个性就是要人家来领人归己的，就是要让人家从心里面来崇拜他的，所以这就是亚撒龙的两个弱点，一个就是一个胆怯，是吧？他确实没有战场上那么多的精力像大卫一样，而且他也知道，大家都知道，他就利用这个。再来呢，就是亚撒龙那种虚荣心，那种高傲的心。还有，如果亚撒龙亲自上战场，或许亚撒龙就会战死在战场。所以户塞他，你说他很聪明，他的智慧是从神来的，他就是对大卫的一个爱，对大卫的一个忠心。所以他所献的祭，其实一般人看都会知道好像没有亚西多福的狠毒啊，是不是？但是却是让亚撒龙啊得到了一个满足。所以呢，而且在这个十二节我也注意到了，那这个时候呢，户塞的话呢就转变了，语气就转变了，本来说你父亲你父亲，现在怎么样，他就把他贬低下去了。哎呀，那亚撒龙心里就很高兴啦，对呀对呀，我们这样人很多之后啊，我们啊在什么地方遇见他，就下到他那里呀、啊、像露水一般啊，好厉害呀、啊、你好像都好像这个荧幕大荧幕都放给他看啦，是不是这么棒，你看你率领的军队就这样子下去，连他带跟随他的一个不留啊，他入了进了城啊，众人就把他怎么样，把这个城拉到河里、啊、一块小石头都不剩下，哇，真的好入神啊，这个亚撒龙好像已经得胜了一样啦。所以十四节啊，亚撒龙跟以色列众人说，亚基人户塞的计谋比亚西多福的计谋更好，哇，入瓮了。所以这个亚撒龙呢就上当了，是吧？因为他被他自己的虚荣，他被他自己的罪恶啊、他被他自己的罪恶啊，户塞这里不是害他，户塞这里我们就要明白啊，读圣经我们就要明白，他这里就是怎么样，捍卫啊，捍卫国度啊，是不是啊？他的托付就是这个，大卫托给他的就是这个，所以他忠心啊，他忠于大卫就是忠于神啊，所以这是因为什么亚撒龙会这么说啊？为什么大家都说更好？不是说好，而是更好，整个心都听他的了。为什么啊？这是因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福的良谋，明明就是一个良谋，但是神定义破坏他，让亚撒龙不采纳，亚撒龙不听从，使他的计谋无计可施。为什么神要降祸于亚撒龙？神应允了大卫的祷告，大卫落难的时候他没有靠东靠西，是吧？他就怎么样啊，他就上橄榄山蒙头赤脚，他祷告神，这个在诗篇63今天的诸篇都说了，他在这个诸般的患难当中他求告神，他不是求告人， 神真的听了他的祷告。所以我们这个五到十四，我有三个对点。一，朝问互筛，神的掌管。我有时候也写不太出来，但是我的感动就是说，这一切都是背后有神的掌管的，神掌管亚撒龙的心。虽然神许可这个刑罚，这么乱的事情，这么大的一个伤痛临到了大卫，但是神并不是要灭掉他，所以神都在掌管的。撒旦是故意要来控告大卫，要让大卫灰心丧志，要让大卫手软，是吧？但是这不是神的意思，所以朝问互筛，神的掌管，这么的奇妙，是吧？但是互筛很宝贝耶，互筛肯为大卫整个破碎耶。如果事情后来没有成功，互筛一辈子他的子子孙孙都会有一个臭名啊，是不是？他变成一个投靠亚撒龙的人啊。但谢谢主，圣灵圣经为他做见证，他的名誉都破碎，自己的性命都摆上，他成为神的利器。因为整个大卫这个国度亚撒龙探党的一个胜败就决定在这里了，神给他这个智谋，神让亚撒龙的心转过来。好，第二点就是恃臭敌心，虚荣自高。因为亚西多福他是针对大卫的软弱，要置大卫于死地。亚撒龙呢，他的心呢就是有虚荣跟自高，他也要把他的爸爸打下来，但是他更看重是他自己。好，所以真的虽然仇敌的心思很深，但是真的每一个人各有自己的心思，神都来掌管。所以恃臭敌心啊，他的心是怎么样？虚荣自高。好，那我们还有一点啊，因为那个互筛呢，就是给大卫争取时间呐、啊，给他缓兵之计，让他有时间呢、啊，稍微稳住阵脚，是吧？那结果亚撒龙其实就是怎么样？这边给大卫时间，让他稳住阵脚，能够预备迎战。那一边呢，就是让亚撒龙失去最佳时机。是的，亚西多福的计谋是真的。如果那个时候去，至少大卫会有很大的损失。是吧？或许大卫不会失败，可是呢也确实是很艰难啊、所以真的我们看见亚撒龙呢失去了最佳的时机啊、神的作为太奇妙了啊、所以我最后一个我就写因神神的定义，神的定义敌计落空，神的定义敌计落空，还要降灾给他。所以恶人啊，设诡计的人啊，耶和华必定啊必定他的罪啊，真言书说的哦，12章。还有人心多有计谋哎，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够立定啊。好的，那我们来看下面15到23。那现在这个计谋呢，是已经献了一个妙计是吧？破坏了这个敌计。那15节到23节这里呢，我们就要看见互筛呢非常的精明啊，非常的忠心啊啊，不是因为现在亚撒龙他们都说我的计谋更好，他就高兴了，就停止了，以为事情就成功了。不是的，他就马上把这个祭司，因为大卫跟他讲过了，你破坏他的计谋，你有什么事情你要告诉祭司，然后他们怎么样来告诉我。所以他要忠心啊，他就对祭司撒都跟亚比亚他说，亚西多福为亚撒龙和以色列的长老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我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真的感谢赞美主哎，这两个如此如此，就看见神已经转败为胜了哦。现在这个曙光已经出来了，黑暗就要退去了。但是现在很重要的，我们必须做事情。你们要急速打发人去告诉大卫，今夜不可住在旷野的渡口，不要过河，免得王和跟随他的人都被吞灭。因为虽然我觉得互筛真的很宝贝，因为不论是亚撒龙也好，不论是亚西多福也好，他们会心里面这么的邪恶，这些人是不可靠的，不论他们嘴巴怎么说都是不可靠的。互筛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被亚西多福跟亚撒龙演一个什么来把他套住，所以他现在唯一他能够尽忠的就是把这两个计谋快快立刻告诉大卫，然后让大卫在这个时间当中呢立刻过河争取时间。所以互筛就当机立断做了这个事情，所以现在最要紧的是这个。所以今天互筛所传出的信息就是敌我两计，而且现在要赶快，你不能只是住在旷野的渡口，你不能住在渡口，你住在渡口，你等明天天亮过河 那就来不及了，你也失去了最好的一个稳住阵脚的一个时机了。所以再疲乏再怎么样也要过去，你不可以住在旷野的渡口。你知道渡口在这里，你不上了这个船，你不过这个河道对面，你还是在渡口。你知道了等于白知道，是不安全的，是不安稳的。所以就好像我们常常，你听是听见了，你也知道了，我从这里这个渡口我上船我就可以怎么样，我们也知道，但是我们没有去做，你就没有得到。所以这个也在提醒我们，哎，是吧，今夜呀这么黑暗，哎，你不赶快是不行的哦。所以这是15到他先告诉了这个事情了。那么17节接下来就是报信的人。好，现在就是约拿丹跟亚西马斯，是沙都跟亚比亚他的儿子。这两个是报信的人，他们是等在隐罗节不敢进城嘛，怕被人家看见啊，通风报信就被暴露了。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使女，你看多么奇妙，这么危险的时候，这个使女连名字都没有就出来把这个话告诉他们，他们就去报信给大卫王。所以现在我们要快快的去报信给大卫王啊，我们不论看见什么事啊，我们有一个天上的王，我们要告诉他，是吧，我们也要去告诉我们这些所代祷的，是吧，这些神所要重用的男孩子，告诉他们仇敌的诡计是什么，现在一个缓兵之计是什么，那到底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勿要过河，要报信给他，你要报信给大卫王啊，你不是报信给其他不相干的人啊，一定要告诉他，因为他是重点啊，亚西多夫要杀的是他，你一定要给他知道啊。然而有一个童子，哎呀不得了了，18节一个童子，一个小孩子，亚撒龙掌权的时候，一个小孩子都会被他利用。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把孩子们好好的带到主的面前，不能让他们糊里糊涂做了亚撒龙的孩子，他就成了一个什么告密的，就去告诉亚撒龙，哎，哦，急忙啊，这两个报信的急忙就跑到了巴户林某人的家里，这个是没有事先安排的，他们跑到这边啊，这是便雅悯的地啊，这是谁的地啊，示美啊，示美的家乡啊，示美啊带领很多的便雅悯人啊，是怎么样啊，对大卫的是落井下石的。那他们这个时候就是急忙，因为来不及，就急忙跑到这个巴户林那边了，一个人的家里面了。那个人的院中呢有一口井，你不觉得这些都是很奇妙的事情吗？怎么会跑到这家，然后这家有一口井，他们就下到那个井里去了。然后那家有一个，那家的妇人又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也不晓得是谁。在这个亚撒龙铺天盖地，亚撒龙这么可怕啊，连这些看守宫殿的飞兵都把他玷污，是一个兽星，怎么像野兽一样的一个人，那家的妇人啊竟然用盖子就盖上井口，然后这上面铺一点碎麦，就好像很平常嘛，就平常这个就是盖住的这样子，就没有泄露啊，事情就没有泄露。哇，这个妇人非常的真是有一个机智哦。亚撒龙的那个仆人就来到那家就问他啦，亚西马斯跟约拿丹在哪里啊，妇人说他们过了河了，仆人找他们找不到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因为附近有一个小河嘛，他就这么一说。所以这个妇人的这种机智啊，这种保护这个报信的呢，真的可以比美啊，拉合啊，是吧，拉合保护两个探子，他拉合当时呢他被称赞的是他信心的行为哦。所以我们想，我们其他的，我想最主要这边是给我们看见，在黑暗掌权的时候，神既然会有这样奇妙的安排。他们走了以后呢，两个人就从井里上来了，就去告诉大卫王说，大卫王说，亚西多夫如此如此，定计害你，你们务要起来，快快过河。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都起来过约旦河，到了天亮，无一人不过约旦河的，真奇妙了，是吧？结果呢，这个计谋真的整个被破坏了。亚西多夫的计谋被破坏了，大卫争取了时间，都已经过河了，大卫稳住阵脚了，他可以稍微呢这个重整旗鼓了，23节更奇妙，也没有人去害亚西多夫，结果亚西多夫呢一看不依从他的计谋，他当然知道了，你这个亚撒龙已经失去了最佳得胜的机会了，你肯定要败掉了，所以呢他就背驴回家就吊死了，是吧？所以这个仇敌的这个谋士也死掉了。我们的神是最奇妙的谋士，所以15到23，我们第一个是急速报信敌我二计，现在最要紧就是你要报信，而且要快点去报信，你不能单言，要不然单言在报信的人身上错过时机你怎么办， 所以要非常急速，要冒死，要顺服，要隐藏，对吧？要谨慎，要忠心，要这样才能完成报信的任务。敌我两计，你都要讲明白，还有对策啊、嗯。那对策呢是什么？要把它传清楚。所以报信的人要听清楚，要听真。这个传这个小使女也传得这么的清楚啊。所以我们不在于啊，我们平常人家看不看重我们啊，不在于我们啊，是不是啊？这个时候啊，这一个小使女，那一个妇人啊，就是最重要啦。十五到还有第二个，快快过河，就是勿要过河哎。你报给大卫什么信啊？救王救国的信啊，快快过河，免被吞灭。所以今天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呢。这个快快过河，我想那边对过去就是我们要死透一切啊。我们真的不能够明明知道我们还在留恋，我们明明知道我们还觉得无所谓啊，再等一下吧。所以现在我们真的很多的瑕疵残累耶、哦、真的仇敌啊很多的拖拉我们、啊、在追赶我们耶、啊、要把我们吞灭啊，求主帮助我们，不论是从我们的自我，不论是我们现在手机里面的各式各样的，我们家庭，我们许多呀、啊，我们里面的仇恨啊，我们里面的一句话一个眼色不肯饶恕 啊很多的各式各样的东西，我们都要把它丢掉。我们真的要与主同死哎，我们要过这个河哎，经受这个，我们现在今天就是经受这个主自己的这个洗礼哎，是让我们的一些肉体情欲啊与主同死啊，我们要过河啊，我们要对这一切死。今天这个信息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信息大卫听了，他就能够转败为胜了。也求主帮助我们，这是一个救命的信息。今天我们到底在听什么？今天有很多的淫秽，也有很多的聚会，甚至有很多的查经，但是这当中的内容是什么？常常我们不明白仇敌的诡计，也不认识自己肉体的败坏，也不明白神在做什么。我们常常真的随耳朵发痒的道理，似是而非的道理，不是叫我们保守自己的灵生命，不是叫我们啊，主啊，好好的，主啊，看重主对我们的恩召跟指望，我们常常轻轻呼呼。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到底要听什么？我们到底要传什么？这个时代很需要的就是像他们这两个报信的，这个时代很需要像户筛这种利剑工人，真的能够把仇敌的诡计破坏，而且能够知道怎样子保命。求主真的怜悯我们，让我们工人真的有一个对大卫的爱，对大卫的忠心，有一个破碎自己，我们才会知道，我们才会知道仇敌的诡计，我们才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真正忠心报信的人。我们每一次的查经，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我们需要有这样忠心报信的人来救我们的命，免得我们被亚沙龙追上，免得我们被亚沙龙剿灭。被亚沙龙剿灭，他是一个抵挡神的，他是暗暗偷人心的，他是叫人暗暗爱世界的，叫人暗暗爱自己的，叫人暗暗的为自己，暗暗的背叛大卫，暗暗的增大比大，狡诈狭窄，没有爱心，不爱真理，不管神国的事，这些都在追我们。今天我们没有彻底的死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听到苦难考验来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被站住啊？求主，我们能不能够站得住啊？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要好好的把书卷吃进去，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渡口，就是我知道他们这么说，我都知道，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去做，我们没有经历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我们或许经历了信心方面，我们爱心没有经历，我们或许经历了对那个异端方面，但是我们对于自己的安逸享受打算，我们没有过河。每一个方面都要过河，大卫年老了都还要过河，不是只有年轻人啊，他们要给主用，现在年轻人兴起来就好，你这个老的如果死掉了，年轻的怎么兴起来？所以我们都要过河，我们一生都要一直警醒，对，我们过了河，我们才能够成为大卫哦，德国的是吧？他还要转过来，还要德国嘞，在他里面有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耳朵要受割礼啊，我们不能够再糊里糊涂随便听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干粮我们不喜欢啊，人家叫我们要更加的爱主，是吧？其实大卫他必须被亲情人情一切死透，一切一切的 思想意念都要死透，他不能再留恋，他必须立刻带领所有跟随他的人过河，他慢一点别人也都慢一点，所以真的很重要。而且我们有的时候真的谢谢主，大卫有这种智慧能够接受，求主也给我们有一个爱真理的心，让我们好好的听。而且他们感谢主无疑不过河，是吧？而且你这样子去做了太奇妙了，你听话了，结果怎么样？亚西多夫自己就死掉了，他们这个亚沙龙就没有谋士再给他出恶谋来，他已经开始始必落败终必落败了，感谢主啊。好，24到29呢，我们就看见大卫呢到了马哈念，是吧？马哈念呢是以前啊扫罗伊斯波色的他的一个以前的一个首都啊，但是后来就是转过来了嘛，他到了这个地方，他就能够两军之地啊，他就可以稍微重整旗鼓啦，是吧？预备迎战啦。但是你看啊，大卫过了河啊，亚沙龙跟随他以色列人也都过约旦河，所以真的给我们看见亚沙龙也会过河的。当然这个过河是从河西逃到河东去，是为了一个打仗的关系哦。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开倒车，这乃是反而是说我们要死透的意思啊。那你看亚沙龙他也会耶，是吧？所以我们这个仇敌在这个黑暗掌权的时候，他也会耶，他紧追耶，他已经都渗透到大卫的宫殿了，是吧？所以他也会追过来的。所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的，你不要以为我已经死透了就好了，不是的耶，我们接下来很多的事情要做的啊。所以亚沙龙呢，他就走马换将，把亚玛撒换过来，亚玛撒跟他们都是亲戚啊，25都是跟他讲他们的亲戚关系。那26呢，亚沙龙跟以色列人都安营在基列地了，他也过来了，也在那边安营了。那大卫到了马哈念了，是吧？一个城啊，一个安营，可以他可以一个稳定的地方了，就看见神奇妙的安慰，三家外族人在这个河东，三家族来帮助他，一个亚门族的人，是吧？拿辖的儿子，另一个儿子是抵挡大卫的，可是呢这个儿子呢却是转过来跟大卫和好的，而且在大卫落难，大卫国度落难的时候他来帮助，非常奇妙。这不在于我们过去的背景，在于我们真的接受了我们在大卫的国度里面患难当中有份，将来在他荣耀里面也有份的。还有一个马吉，是吧？他也接待过这个米菲波色，还有一个就是基列的罗基林人巴西来，一个老年人，这都是奇妙的安排，是吧？这三家族就在大卫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来帮助，带着五样用品，11样食物，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供给啊，就是什么一种奉献啊，是吧？一种真的是感，好像一种感恩啊，就觉得理所当然啊，这是我应该拿出来的。而且他们说什么？民在旷野必饥饿困乏了。哎呀，这句话我也很感动。他们能够深深的体会，是吧？深深的关爱，深深的连续，他们真的体恤到他们灵魂体的需要。在这样的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现在帮助大卫，如果大卫失败了，他们要死的，亚沙龙一定会把他们置于死地的。他们这样子冒死的雪中送炭，真的很宝贝很宝贝。常常我们有一点点事情落难了，你就会验出在你旁边真正的肯遵守主道的人。是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都听到好多宝贝的见证哦，好多人为了真正接待这些为主被逼迫的人，家族都受到联络，都受到连累，但是我们也看见后来他们大大的蒙到神的赐福，哎，几代几代的得福，哎，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在这边得到了神的安慰。好，我们看最后这个最后一段啊，我是写神的安慰雪中圣颂叹。所以真的这件事情实在是有神的一个刑罚，也是有神的一个造就，也透露出来给我们知道，这个亚沙龙跟亚西多夫也预表了将来敌基督会趁教会一些软弱失败，也可能会趁工人有一些什么事情，他会趁机给魔鬼利用，以至于来破坏教会，来破坏神的国度，破坏神的计划。但是我们看见神有他特选的这一些奇妙的精兵，所以少数人就是少数人，但是他们，所以今天诗篇讲嘛，义人跟正直人一定会欢呼的。你不要以为他们计谋很深，安排的很厉害，很多人都听了，我们就这几个人啊，我这个使女我也不会讲道，我这个妇人呢我也不会正道啊，我这个护筛呢我也不会打仗啊，我这个什么，我们只要里面是不是真的爱大卫， 我们是不是愿意忠心，我们是不是愿意来为大卫警醒片刻，神就会把这样的机会在神就把他的安排在这几个小不点的身上彰显出来。所以神的国度真的太奇妙了、哦、真的就也借着大卫的受苦来筛选哪一些人能够后来跟他在荣耀里面啊，能够进入到所罗门的国度。所以今天我们这边真的给我们看见，我们要清醒，要像户才这样要警醒啊，是平时的预备，平时与大卫的关系与认识，我们也要快快的报信，我们要快快的过河。好，那边呢路加第九章呢也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国度，他刚刚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就开始，主耶稣来就是他国度的一个在地上的显明。好，我们看见从第九章呢，主就是已经证明他就是神的，他就是基督，他要呼召、哦、门徒来跟从他。好，我们第九章我们来看啊，一到六节，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对他们说，你行路的时候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你无论到哪一家你就住在那里，然后从那里起行，不接待你的，你离开的时候就把这个脚上的尘土剁下来，见证他们的不是。那门徒就顺服就出去了，就走遍宣扬，到处就治病。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大卫的国度呢，在这个患难当中的时候呢，是一个机会，是不是？平常你这些东西大卫根本就不用吃，所以现在他们所奉献的每一样都写下来耶，平常大卫所吃的都没有写下来，现在在患难当中这个雪中送炭的东西都写下来。所以真的在乎这个机会，我们不要小看自己，不要觉得我没有什么，就是在于临到我们这个机会，临到我们这个机会，我们抓住了，就是神给大卫的安慰，也成为神的安慰。这边也是耶稣他在这个地上，他要来传扬他的国度，他需要门徒。我们就记得他这十二个门徒又是打鱼的啦，又是什么啦，当然又有一些有不错背景的，可是真的就在乎那个机会。那个时候是耶稣最后的一点时间，是吧？他当然他经过祷告选召了这十二，其中还有一个是犹大。但是总之呢，我们耶稣他是上山祷告，他招选这些门徒的时候，他是没有自己的意思，他不是凭外貌，是神的拣选，是吧？所以他要叫齐，他这个当时他立的这十二个门徒，他把他们叫齐，可能彼得在那边，约翰在那边，把他们都叫过来，都齐了，他才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主是工作的主，诶，是主招聚，然后给他们能力，给他们权柄，然后差遣他们。所以这个工作一定是主给，是吧？主招、主给、主差。那我们真的求主他叫齐啊，求主给我们不要走太远哎。虽然我们现在神家工作，我们都有的时候有的是留守在神家，有的是散在自己的家，但是求主让我们不要走太远了，不要主叫也叫不回来哎。你不要走得很远很远哎，走自己的路走得太远了。啊，叫不回来，也不要沉睡呀、啊，啊，睡到主也叫不来啦，那你就失去这个机会耶，这个机会过去就不会再来了，是吧？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呢，不要因为我们现在果效太大，名声太大，是吧？我恩赐太大，叫不来啦。那我们做的许多的工作是谁叫我们去做的呢？将来是神不认账的，唯有神叫我们，给我们打发给我打发的，神才会。算数的啊，所以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顺命的工人啊，让我们不再是被人、被自己、被挂金啊、被人的高捧啊，猜来猜去、叫来叫去，我们不能够做糊涂工人哎啊，所以他就最主要呢，他是工作的主，我们这个门徒呢，就是什么，给他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哇，一切的鬼，没有一种鬼不能够把他制服的，是吧？嫉妒鬼、淫乱鬼。我们不是说每个人都是鬼妇、啊、不要弄错，但是我们哪里有罪就给鬼有留余地，好像那一边亚西多福跟亚沙龙他们里面有仇恨不饶恕，就给魔鬼利用，他们是人但是给魔鬼利用，是不是？他们里面因为有这个破口，他们里面的个心就变成一个兽心啊，为所欲为，就是指自己的欲心膨胀，是吧？嗯，到一个不能控制的地步哦，所以他给他这么大的权柄哎，本来给教会也给这些门徒，然后猜他们、啊、主要是宣传神国的道，主来就是救人的，神的国已经来到了，那救人啊，然后病人当然他有病什么这些都把他得医治，有罪嘛就把他都得了医治，让他们能够听进神国的道，能够进入神的国、啊、所以神来就是、 哦，来释放人，来医治人，给他们能够明白好消息来了。那这个奉差的人呢，第三节就是他们的工作守则，是吧？你要别无残累，一方面你不要有残累，你最终你要有权柄，你要有主的道，你要有那个爱，你要有这个使命感，而且你要有信心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信心的生活很重要。一个宣扬神国的人，如果自己拼命的抓地上，你到底是宣扬什么呢？纯嘴巴说神扬的国，自己呢还死死的趴在这个地上，为一切的生活在那里打算。所以这个信心的仰赖，信心的见证，相信神也是一个很重要，要不然这个权柄是空的，是吧？而且这个我体会不是一次派工的时候才这样，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今天重生得救，其实我们都在大使命上面有份，不但是要有宣教士，有全时间的工人，我们要重要紧的是门训啊，是吧？现在都是门训，就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知道我们有托付，我们有使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不论在家里，在菜场里，在超市里，在职场，在合场，在任何地方，我们都有一个使命，要做一个宣教的人。这也不是我发明的啊，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宣教的讲座都在提醒我们这个。以前我们的长辈也告诉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要随走随传。你的邮差来了，什么人来了，买东西什么，你都要跟他讲，是吧？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宣教的人，我们的生活都要这个信心的生活要配合。然后第四呢，是平安的福音。还有我注意到这个字，你住在哪里就从哪里起行，这个我也很感动。不是叫我们找一个住地上住的地方，不是米家神堂啊，我们就住在这里，我们有吃有喝啊，我们在这里开一个教会，我们就有吃有喝。起行，你这里建立的，你就要从这里往前走，对吧？随时带着使命往前。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停留在像我们现在最危险，就是会停留在自己的耶路撒冷，觉得我在这里就很好了，我也做啦。但是神已经告诉门徒了，你要从那里起行，是吧？那使徒行传更告诉我们，直到地极啊，一棒接着一棒，一般接着一般啊，那不接待的那就是他们是拒恩嘛，是吧？不信啊，这样的结局是灭亡，不是我们的责任啊，我们有船。那门徒顺服，哎，就出去了哦，他们就出去了，他就走遍，是吧？那么真的就宣传，而且到处治病哦，给子民一个选择的机会，接受还不接受。所以一到六节呢，我就写奉差传道要无残累。为什么写这个对点呢？因为对过去仇敌的毒计单要杀王，大卫王对过来就是这些你领受权柄的奉主差遣的门徒，就是奉差的门徒，因为他们带着使命，他们是要为神的国度来宣扬的，他们是要来建立神的国度的，他们是男孩子啊，属灵的男孩子啊。大卫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啊，对，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正比，一个是大卫的国度，一个是耶稣的国度，这两个是正比。所以我们就发现到，你这边两边就会给我们看到，这边耶稣叫齐了，叫他们出去宣扬神的国度，这边仇敌的诡计是什么？要趁大卫疲乏手软的时候杀他。所以两边我们两边拉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原来当我们一出发的时候，如果我们有很多的残累，我们有很多的瞻前顾后，我们就疲乏了，我们就手软了。你明明有托付，你明明有权柄，仇敌有毒计的，就要趁你疲乏软弱就要把你杀死，你的托付，你的感动就没了，你成一个死工人啊。所以这两边就给我们明白神的差遣还有魔鬼的诡计，就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入知道，为宣教士，为工人，为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要怎样的祷告，求主救我们，让我们试透仇敌是要专门杀你，有感动，你有托付，他叫置你于死地。我们要警醒，我们不能有残累给他留余地。好，我们七到十七呢，就是第一个讲到西律王呢就很犹疑不定，因为他就困惑起来了，这个施许汉被我杀了，怎么出来了一个这个人啊，又是约翰，又是以利亚，又是先知，到底是什么人啊？他就很想见他，因为这个神迹其实也很多了嘛，耶稣做的事还有门徒做的事，就让大家都很好像注意了。所以真的当时耶稣就是在训练门徒啊，对，你就是做这个事，不是靠刀，不是靠枪，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惨的，就是靠神给我们的权柄跟能力，宣扬就是宣扬，这很清楚神国的道。你不进来，我们就是阴间，我们灵魂就是下到阴间去，就是这么清楚，人就会受震动。那真的也很奇妙， 好，那使徒呢回来呢，耶稣本来要带暗暗带他们呢去好像一个隐藏啊，一个退休吧，就离开往一座城，那个城叫伯赛大。但是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虚医的人。日头快要平息了，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他本来呢是要暗暗的带他们去，因为他也不是想要给西律，哇，西律就很想见他。耶稣根本都不是为了这一些要达官贵人啊名声啊，耶稣有他自己很清楚父神托付他的要做一个挽回祭，所以他现在很重要的是他要让门徒来深深的认识他是谁。所以对这些跟着他们的人呢，他也接待他们，虽然很疲惫的也接待他们。然后呢耶稣那门徒就说叫他们走啊，我们没办法，但是因为门徒看自己看环境嘛，是吧。那十三节耶稣说什么？耶稣原知道怎么做，对吧？因为约翰福音第六章都说了，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就挑战他们，对，你们给他们吃。门徒就说，我们不过有五饼两条鱼啊，因为当时我们知道了，是吧，耶稣考考他们嘛。那这个安德烈就看见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啊就带了这个只有五饼二鱼，很奇妙，这小孩子竟然会拿出来，这是个穷人的食物啊。那门徒就说了，如果不去为他们买食物啊是不够的。所以门徒只是在想，我们有的这么少，然后呢去买什么，门徒就是这么想，他们就完全没有想到耶稣就是生命的粮，因为他们也不认识啊，所以耶稣就要让他们明白。所以这个五饼二鱼，耶稣就叫他们把他们然后这个坐下来。第十五节，门徒就如此行，就叫众人都坐下了。耶稣就，我们看见耶稣就听话，虽然他们不懂不认识，但是门徒有意，这个时候很好，就听话叫他们坐下。然后耶稣就拿着这五饼二鱼，就是他们所有的，然后就望天祝福，掰开，然后就递给门徒，门徒再把它摆在众人的面前。耶稣就让门徒参与这一个饼，这个五饼二鱼，这样子递给他们，哇，结果他们就吃，而且吃饱，都吃饱，这是五千男人吧，都吃饱，还有剩下的收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所以你比五饼二鱼多的不晓得多少倍了，无法数算的，是吧，真的经历了。所以这一段其实是的，那当然啦，是吧，神是五饼二鱼，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五千，其实好几上万了。但是更重要的，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就讲明了，耶稣借着这一个神迹启示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生命的粮，他是生命的供应，有他你就能够得饱足。人所需要的最主要就是什么？生命的粮，要给他们饱足，生命的粮得饱足。门徒就是要把这个生命递出去的，但是要有人肯献，有人肯破碎，是吧，要交在主的手里。好，所以七到十七我就写献上破碎，丰富有余。因为他是生命的主啊，他是供应的主啊，我们不在于我们有多少，在于肯不肯交在主的手里。主一拨开就变化无穷。那一边呢，户筛就是这一个，就你看这边户筛他一个人，你有办法去战胜亚西多福吗？因为亚西多福是有名的，有智谋，你能够战胜他吗？你能够让约押亚沙龙跟所有的人来听从你的计谋吗？他是这么的微小，但是他把自己摆上，因为他对大卫的爱。今天我们五饼二鱼摆上，是因为祖先爱我们，他自己先为我们把自己破碎，所以我们也理当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来效法他。不是我们爱他，是他爱我们，是他的生命为我们破碎，我们是没有什么可以给人的，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蒙恩之后我们改变了，我们愿意成为神手中的，那看起来是真的按照我们所有的，不是按照我们所没有的，让神成为借着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今天户筛就是这样，这是智慧，这就是上头来的智慧，这就是能够破坏魔鬼撒旦诡计的智慧，就是谁肯把自己献上交在主的手中，因为主先为我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把自己放下来。所以户筛跟门徒是反比，门徒觉得我们不冷啊，户筛他因为爱他就摆上，这就看见神做工。今天亚沙龙他怎么会犹豫不定， 是神做的。这边也是一样，西律也会困惑起来，是吧？这所以人的心都在神的手中来掌管。好，我们看18到36，我们继续来看耶稣启示他自己。耶稣就自己祷告的时候呢，门徒也同他在那里。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凯撒利亚菲利比。那耶稣就问他们，这个时候就是耶稣在培训门徒，他一路一路，他一切一切都是在培训他们，让他们从很多的具体的各方面的事情上来认识他们说耶稣是怎样的，耶稣是谁。他就说众人说我是谁，那么有人说是施洗约翰、以利亚、先知又活了。那耶稣就说你们说我是谁。真的常常我们都很会说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大家都说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自己到底对神认识的是什么呢？因为众人都是从自己的想象，我们以前都查过了，这一段四福音查了很多遍了，很多人都是觉得耶稣是应该怎样的，他来了就应该怎么样，这个弥赛亚就是要把这个罗马打败，是不是？所以他们就好像就没有办法，因为自己的成见偏见、自己的欲望、自己的私欲，就没办法认出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因为他们所期望的，他们就跳过了圣经啊。那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呢？彼得就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啊。彼得是被神启示啊，在这个马太福音16章就讲了，他是神启示他，他就讲出来你是神所立的基督。基督是谁？基督就是弥赛亚，基督就是要把神的国度带来的，就是以色列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但是他们忽略了这个弥赛亚怎么能够成为那一个荣耀的弥赛亚。所以22节马上耶稣就告诉他们，你要认识那个荣耀的弥赛亚，你要认识这个受苦受难受死的弥赛亚，你才会真正的得到那一个荣耀的基督。他有一个过程的，神的国度要在这个地上完全成型，地上的国成为神的国是有一个过程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所要做的是救赎，他要做的是把这些在被罪恶当中的、被这个捆绑的、被迷惑的、被鬼附的，要把他们救过来、救赎过来，是有一个救赎的工作。所以耶稣他必须受死受苦，成为一个受苦的耶稣，成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基督。所以我们要认识他要先受苦后来得荣耀，这些在后来五旬节之后门徒们都明白，他们也传扬这样的主。但是在那个时候人都被自己的欲望，今天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主耶稣再来之前有惊人的黑暗，敌基督会怎么样怎么样，我每天也都在赌。但是会不会我们也是会像众人一样呢？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蒙脸的帕子，我们有在这个一种自己的自由，对这个世界啊，对这个对这个什么我们自己所爱的东西，我们自己所想象的东西啊，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谨慎小心，我们所认识的耶稣是不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为什么要每一天这样子好好自己来读圣经？不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们不知道，按照我们所应当知道的，我们不知道啊。所以求主来怜悯啊。那这个就是耶稣就告诉他们啦，是这样情形。然后耶稣就立刻讲，我是基督，我是要来成立我的国，一定会在这个地上的，我会成为神的国，但是要经过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给人很多的机会了。23怎么样？跟从我。如果我们知道他是基督，是这样一个荣耀的基督，来为我们舍身流血，而且要被文士弃绝，是不是？他们要拒绝他就是弥赛亚，其实他就是弥赛亚，但是文士祭司因为自己的权力，则因为自己属地的贪恋，他们就弃绝他，要走这种弃绝。那耶稣就问了，就要跟从我，对，做那就是选择嘛。如果你们觉得要来跟从我，那你就一定要走一条路，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其实23节耶稣就已经在呼召了，耶稣就已经在说了，我就是那个基督啊，我要为全世界的罪人啊舍身流血，我要替死啊，代赎啊，使你咒诅我偿啊，苦悲我偿啊，福悲啊给你们啊，你们愿不愿意来跟从我啊，得生啊，弃绝死亡啊，走一条生路啊。这条路是怎样的路啊？是跟从我的路啊，不是跟随世界的路啊，不是跟随我自己思想意念，不是跟着我的儿子孙子房子车子，不是跟着这些啊，乃是跟从我啊，跟从我自己，不是跟从哪一个教会，不是跟从哪一个传道人啊。当然如果他们讲的是纯正的，让我们来跟从主自己， 我们要听，但是目标是跟从主，定睛在主。你要舍己，最难的就是这个己，我们最难的就是这个己。所以是己还是主，是不是？我们到底拣选我自己还是拣选跟从主，这个每一天都要做决定的。所以你就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因为主有他的十字架是为了他是没有罪的来成就我们的救恩。我们信耶稣的人有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就是我们要借着十字架对自己死，对世界死，我们才能跟主联合起来。他的生命，他的这个恩典就会临到我们，我们就能够来跟从他，我们能够把人带进这个国度里。所以我们有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十字架，那肯不肯啊？因为十字架是一个在人看是一个咒诅，一个刑罚。你背着十字架走在路上的时候，那些犯人啊，就是被人家嘲笑啊，人家就就是讥笑啊，是吧？你的亲人啊都掩面不看你啊，以你为羞耻啊，是吧？肯不肯啊？所以这个十字架真的就是彻底对付我们的肉体，还有肉体的败坏，对付我们这个自己。那耶稣就讲了两个选择，两个路，你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对，你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这两条路，世界还是主，对，生命还是世界，就这个意思，是吧？所以真的我们到底走哪一条道路呢？所以你看在亚沙龙的那个时代，跟着亚沙龙的人就是眼前嘛，因为现在换主人啦，亚沙龙做头啦，啊，他虽然乱七八糟，但是他是王啊，我们跟着他，我们不跟着他，他就要把我们杀啦。那大卫已经逃走啦，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啊。其实大卫的这个逃难就好像一个什么预表，一个受苦的耶稣，一个落难的耶稣啊，是不是？好像现在我们还没有眼睛能够看见荣耀的基督，我们感觉耶稣好像一个受苦的，是吧？我们常常都是把他想象成一个受苦的。那这个时代也是因为我们要经历这个受苦的时代，然后我们会进入这个荣耀的国度。我们要进神的国，一定要经过许多的艰难的。我们唯有十字架能够帮助我们，十字架能够帮助我们拣选生不拣选死，让我们能够顺从圣灵，让我们顺从这个新生命，让主在我身上掌权，是吧？让他活出来，让我死掉，这真的是我们一生的目标。我刚才也分享了一些了，真的是我们一生的目标。我觉得自己常常就是会上自己的当，好像外面我们跟了，其实我的里面还在活蹦乱跳啊。主在我身上没有越来越兴旺，我这个己很兴旺，这个己会用很多钻很多的空子，他会有属灵的理由，他会有各式各样的理由要活，要来掌管我，要来替我决定，不下来。很多每真的每一天有无数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己都要跑出来，在最属灵的地方他也要跑出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好读圣经，使我们能够认识自己。所以不但要认识他是基督神的儿子，还要认识这个己的败坏，这个己就是最大的拦阻，还不是别人。所以真的求主帮助我们，两条路，是吧？两种结局，2627两种结局。那主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他再来的时候，是吧？那些愿意背十字架的，一定十字架只是一个过程啊，一定会跟他有同那个灵里的复活啊，这个灵魂体的这个复活，然后那个有荣耀，对。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以他为可耻，那到时候也是在国度里面没有分来啊。这个是到26、27就讲到这个背起再来跟随他，然后27到36呢就登山变相，说了这个话呢就上山去祷告了，大约有8天。正祷告的时候他容貌就变了，那忽然呢这件事情登山变相，最主要就是摩西以利亚呢来跟耶稣讲他要去世的事情。他要去世，因为耶稣马上他就要完成这个挽回祭，为我们的罪成为挽回祭。他如果不为我们死，我们就没有什么，我们就没有希望，我们就没有出路，我们就要死在过犯当中，就要在阴间火湖里。真的主为我们真的受尽了一切的苦，他是为我们来成就这个救赎大功的，为我们解决罪的问题，为我们除灭魔鬼的作为。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他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与天父隔离。他要断气，他要被埋，他也要复活。你要那将来以后，他也要被接在荣耀里，他还要再来。但是这一段最摆在眼前的，就是他要为我们上十字架，这一个苦，这一个与父的隔离，是极大的痛苦。所以他们在预备 主去世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彼得跟同伴都打顿了，清醒的时候他们就不知道他们到底讲什么，就打顿了，醒来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然后呢，所以然后两个人正要分离的时候，彼得我们知道了他的个性就是这样，也求主怜悯我，真的刚才也是不小心打断人家唱诗哦，求主赦免我。彼得呢他就说真好耶，我们在这里可以搭山做棚耶，是吧？他就想要搭棚啦，在这里多属灵啊，又有摩西啊，又有以利亚。我们知道啊，他因为很刚刚睡醒也很糊涂嘛，也没有也不懂啊，他睡了嘴巴说了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但他真的不懂啊，他实在不明白基督是什么。他觉得摩西哇，这个律法，这个以利亚，这个先知，哇，这个摩西怎么复活啦，哇，这个以利亚不是升天了吗？这个怎么都给我们看见了？哇，这里太属灵，太神奇了。他就想，哎，我们就在这里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是吧？他就这么想。那这个时候呢，一朵云就来了，就遮盖他们了。他们就进入这个云彩里，就惧怕了。有声音就从云彩里出来，就说：“这个是我们父神为他的儿子来做见证，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这是我的爱子啊，你们要听他。”这真的父神亲自来为他的儿子来做见证，耶稣是谁，他为什么而来，他就是我的儿子，是我所拣选的，是我所喜爱的，是吧？然后你们要听他，是吧？所以我们对耶稣的这个他，我们要完全听他自己的话语。我们知道彼得他在他年老将要殉道的时候，他还重复这一段登山变相的一个经历，他就是告诉大家，我要提醒你们了，我激发你们了。可见这个登山变相实在是成为保罗殉道之前的一个鲜明的意象，所以他知道一切受患难的圣徒们，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什么？他一定会再来，因为彼得亲眼看见，他肉眼看见，所以他就说一定会来的，我们不要上魔鬼的当，魔鬼在最黑暗的时候会骗我们，没有希望了啦，不可能啦，你还坚持啊，不会的啦，谁也不爱你了啦，你这个没有用的，常常犯罪啊，是不是？不会的，他都不会赦免你们的，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主他已经为我们上十字架，这个救恩是真的，而且他已经死了，他还一定会再来的，我们就要坚信到底，不能够摇动。所以这一段登山变相何等的要紧，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个人。好，这到36 18到36我们写三个，认识基督，副驾跟主，这个副驾就是舍己啊，其实最重要就是舍己，我们不但跟这个世界，是不是？主在前头，世界在后头，是吧？我们要把一切我们自己的罪，还有我们的这个旧性，然后我肉体的败坏我们要舍己，副驾进入荣耀，认识基督，副驾跟主，先苦后荣。那一边呢，你要认识仇敌，你不但认识仇敌哦，你要认识仇敌的心是本质未变的，所以其实我们也要认识我们的老旧人的败坏，我们老旧人是越来越恶的，你不可能是好的，所以完全需要十字架来救我们，他是虚荣自高，我们呢一定要副驾跟主。所以两条道路，什么很容易分辨，哪一个让你更加的虚极，更加的认识自己一无两善，我就是败坏的，但是主耶稣爱我，主耶稣救我，十字架就是我的荣耀，我背起十字架我就能够跟上他，我就能够我有盼望活出他，让他生命在我生命当中活出来，虽然我是这样的败坏。亚撒龙呢，就是叫我们怎么样虚荣自高，这两个很重要，因为现在许多的道理都是这样叫你感觉良好，叫你觉得自己不错，都是投我们所好。因为护塞的计谋是迎合亚撒龙的，这是一个就是愚昧人的话来回答愚昧人。但是现在实实在在一个亚撒龙的心态，亚撒龙的诠释，确实在教会里面是非常普遍的，都是要满足我，解决我的问题，让我觉得好，让我觉得舒服，读经聚会都要成全我的心愿啊，甚至于我们孩子的心愿，让他们觉得自我形象各方面，那是亚撒龙的心，那是亚撒龙的路。所以两边我们就能够给我们有更深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对仇敌的认识。好，在一个登山变相，上山祷告岂可打顿，上山祷告多么的要紧啊，暗暗的。所以我们真的平常大聚会也好，自己平常读经也好，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有主的同在，我们一定要切切的祷告，主啊，你要带领我，你要帮助我，不要让我就这样子过去，哪怕一句两个字一个字都好，我们这么样的虚心， 我们的灵性要到山上啊，你不能总是平原哎，我们不能在半山啊。做门徒真的我们要上到山顶哎，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哎，包括传道的，包括在家里面的弟兄姐妹，不管你多少岁，我们上山，我们祷告要在山上，我们的祷告要提升啊，弟兄姐妹，我们的守望要提升啊，我们真的要射中敌心哎，我们真的要明白哎，我们要明白在这个山上我们祷告的时候，神要告诉我们事情，我们要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我们要单单听他，我们要祷告给我们的耳朵受割礼，给我们的眼睛受割礼，给我们的心受割礼，我们的肉体受割礼，我们不可以打盹啊，觉得我都知道我都知道。所以上山祷告岂可打盹，那边神的定计敌计落空啊，我们上山祷告就是要对准哎，神的定义是什么，今天神定义要做什么，神定义要把亚西多福的计谋破坏。你不要看这个传道人他好像曾经犯过什么罪，他现在怎么样怎么样遭报了，神定义要把这个亚西多福的计谋破坏，神要救男孩子，神要考验我们，所以我们要谨慎耶，是不是？亚沙龙是叛党，是悖逆之子，在这边他不是浪子，在这里他是一个悖逆之子。我们读圣经有的时候我们套也要套的要准确，要不然我们就会滥用圣经了。这里明显的就是亚沙龙是一个悖逆之子，他是一个敌基督的预表啊，亚西多福就是一个假先知，就是个地里跑出来的兽，狼狈为奸。所以神的定义是要把魔鬼撒旦的诡计破坏。我们上山祷告就是要明白，要提升，不能只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你恰恰把自己祷告下去，你掉到他的网罗里去，你掉到他的计谋里去，你就疲乏，你就软弱，你就不能够征战，你就感动地上意象都被他拿走。所以岂可打动啊？是征战的时候哎，在一个对点。岂是搭棚为单亲主，所以我们不能够好像很停留在一个属灵的经历，哇我这个属灵的经历可能是过去吧，我怎么样怎么样很陶醉，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时代，我们就不明白山下的需要，我们也不明白仇敌的诡计耶，在那边什么急速报信敌我两计，所以现在不是搭棚啊，我们山上祷告我们明白了是吧？仇敌的诡计，神的心意，我们就要成为一个报信的人，你有上山的经历，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报信的救命的报信者。那边报信的也是一样啊，他没有一个下水井经历这个出死入生的经历，他也报不了叫人家过河的信息啊，所以我们要单清主啊，你单清主你才会怎么知道敌我两计啊，你要唯单清主，你不能东听西听，你就听不清楚是什么意思，那你听这个属灵人那个属灵人，你就没有听见主告诉我们是不是敌人的诡计，还有互塞的一个良计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现在要急速岂可打盹。再来37到45，就是他们下山了，上山就是为了下山，下山之后很多人迎过来，就有一个人的儿子被鬼附了，他很苦啊是吧，然后第40节，这个父亲就说，我求过你的门徒啊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哎呀耶稣就叹气了，不幸悖逆的世代，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把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这里是哪里，带到主这里来，所以他们不能带到主这里来，正来的时候鬼还很坏，把他摔倒叫他重重抽风，好像没有来到耶稣面前也没有用，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哎呀说到主这里来，到主这里让我来的怎么都没有用，不但没有用更糟糕了，不要上当，耶稣一斥责那个乌鬼就出去了，耶稣能啊，所以大家说哇这个神的大能好厉害呀、啊。是吧，那耶稣就说你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哎，神是有大能的，为什么要这样留意不要忘记这些事，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的，因为法利赛人啊他们要来怎么样，要置耶稣于死地哎，他是有极大的努力哎，但是耶稣一定要走这个十架的路哎，他不能够免的，到时候不要因主跌倒，他们不明白是吧，也不敢问，所以37到45我写了一个带到主前孩子治好，因为鬼出去了嘛，山下有许多被乌鬼折磨的孩子，不一定是说表面上就是他像他这样子喊叫啊抽风啊流沫啊，你看这样的孩子他心里面只有自己，他心里面是怎样的，一下就会恨，恨以后他就要顺从大地的情欲，他就要怎么样去杀人，他就要怎么样，很可怕，捉弄人，各式各样可怕的事情啊，山下真的这个权势很大，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上山，我们要祷告，祷告得胜，山下才有权柄得胜，就能够把人带到主这里来，就能够看见神的权柄彰显。 那边是神的保守，逃脱报应。我们要带到来，那边是个妇人啊，很有意思。这个妇人跟门徒相反比，门徒啊不能赶鬼哎，那个妇人还有那个使女怎么能够能呢？谢谢提醒。那个妇人怎么能够能？这个门徒怎么不能呢？你看妇人所做的就没有泄露了，是不是？这么奇妙，他这小小的几个动作，很平常的动作就没有泄露。这边是什么？你带到主这里来。所以最主要是我们要把人带到主这里来，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见证，把人带到主这里来，不是带到哪一个属灵人那里去，你带到主这里来，让他认罪悔改，神的大能就显出来了。好，所以神的保守能够逃脱，就能够完成报信。这边你带到主这里来，哦，这个鬼就出去了。好，那我们再来看46到56，死透一切，舍己救人。46到56就是有三件事情，门徒呢就起了争论了，谁为大？耶稣的看见他们心中的议论，就把小孩子叫过来，然后告诉他们：你要大吗？你就是要为小；你要真的大吗？你就是要接待。你要奉为主的名接待这个小孩，就是接待我。哦，那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最小的就是为大，就是告诉他们要谦卑。所以十字架的路就是什么？就是要把我们这个争大比大的心中的议论拿掉。我们心中常常会不知不觉的都会在议论，所以十字架真的是要把我们心中的虚荣骄傲除掉。还有呢，就是49、50，就是一个狭窄。哎呀，他不跟我们在一起还赶鬼，我们就禁止他。耶稣说不要这样，耶稣就带领他们，是吧？不要把我们个人的狭窄带到这个十字架的国度里面来。所以十字架要把我们的狭窄拿掉啊，你不抵挡人的就是帮助你的。耶稣自己呢是要向着定义，向着耶路撒冷，他一定要走这个路，因为没有这个路我们没有办法得救，神的心意没有办法得满足。但是撒玛利亚的村子人不接待，因为本来就对犹太人有隔膜，所以约翰雅各又要动相信耶稣，他们又用这个权柄啦，就是说要血气啦，火降下来。耶稣就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只是来救人，不是来灭人的。所以这三件事情，耶稣基督就是用各样的事情来教导门徒，是吧？我们十字架拿掉我们的虚荣自大，拿掉我们的狭窄，带领我们追求谦卑宽容跟爱，这才是十字架要我们活出来。十字架不但要我们舍己，背十字架是让我们活出来。57到62是三种跟从主的情形。那有一个人是主动啦，我立志啦，你无论哪里去我跟从你啦，但是你也嘴巴也说了也立志了，但是一个受苦的心智，主耶稣就说是一个受苦的路，人只是没有枕头的地方。又一个人是主呼召他，叫他来跟从，但是那个人说什么？先让我回去埋葬父亲。他人生有一个先后次序，当神呼召他，他还是一个属地属人的次序，他不明白要先国后己，这样子也跟不上，那就失去机会。所以耶稣说你任凭死人埋葬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的国，是吧？那这个就是说世人呢，就是走这个世人的路嘛，他是个世界上的人，他就要负责世界上的事。但是如果我们蒙召了呢，我们就一定要专心神国的事。还有一个呢，主说你来，我要你，我还有一个人也跟主讲我要跟从你，他有一个但是，先让我把这个事情做好我就来了。所以他有后面有残累耶，所以也不要有残累。那耶稣就讲了一句话，你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所以真的又想跟主，又要放不下世界，好像跟了但是不专心，好像罗德的妻，好像听了从索多玛出来了，但是又往后看，就成了一个严重，所以不能够进神的国啊，不合用啊。所以这就给我们知道啊，进入神的国你要跟从他，是一个十字架的路诶，我是要付代价的。所以跟受苦主你撇下到底，那边呢就是神的安慰，你跟受苦主就是安慰主诶，是吧？你雪中送炭，雪中送炭是物质的，其实真的我们现在肯把自己一切放下，马上应招，抓住这个机会，机会一去就没有了，你立刻抓住这个机会过去，在对神来讲就是一个，对耶稣来讲就是一个雪中送炭，谁能够陪陪他与他同心同行，是对主最大的一个安慰。哦，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哦，让我们真的破敌计舍己跟啊，哦，让我们好好的快点过河，让我们一定要死透一切，哦，抓住机会行善，抓住机会来跟从主，现在就是时候。那边呢，启示录13章17节讲到这个兽，你不受这个印记都不得做买卖，除了那个兽印记有兽名或有名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 已经到了每一个人生死交关的时候了，不得做买卖，吃都没有办法吃了，必死无疑啊，是吧？所以这个敌忌很厉害，逼着你呢，怎么办呢？你要活，你就得接受它；你要妥协，你还是要站住，就是生死之选择。哎，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哎，这是敌仇敌的恶计啊！求靠神，必因神欢喜。不要忘记，哎，神把那些敬畏他、仰望他、慈爱的，在饥荒当中救他们脱离死亡。哎，以利亚耶，在亚哈时代也饥荒，哎，干旱，哎，他乌鸦养活他，哎，哦，我们不是贪生怕死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仇敌的诡计，使我们能够守住我们的信仰，能够站住。我们要借着祷告，不是血气啊，所以我们要试透敌计，像大卫这样，他完全试透仇敌的计谋了。他哀叹，他求告，求你保护我的性命，不受他们的惊恐。其实魔鬼撒旦就是恐吓魔鬼，他最会恐吓，是吧？大卫求神把他隐藏。仇敌有什么啊？有暗谋，有扰乱，他们的舌头像刀，苦毒的言语好像笔准了的箭，很厉害的，是不是？暗地射完全人，好像这一个亚西多福忽然射人，哎，他们都不怕神，哎，他们是射下恶计啊，暗射网罗啊，哇，极力图谋，心思很深啊。第七节大卫说什么？但是神要射他们，他们忽然被箭射伤，他们必然半截，被自己舌头所害。你看亚西多福的计谋是加沙龙告诉户塞的，是吧？看见人都要摇头，大家都要传扬神的作为，哎，并且明白他的工作，他的作为这么奇妙啊！一人必定因耶和华欢喜。你说户塞这些富人，这些报信的，他们欢喜不欢喜啊？心里正直的人都要夸口。所以我们看见事后敌计，求神救命，神亲应敌，平信夸胜。好，今天三章一节总题，全舍全献，破敌计，救万民。好，我们一同做结束的做回应的祷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哎，主来的前夕啊，真的是很黑暗，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敌基督他是要把每一个人都要打上他的印记，都要跟他跪拜。我们不是不知道这个不法的隐喻，这个真的求主帮助我们，现在一定要过河，一定要好好的追求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我们要看重这个生命，我们不能够上魔鬼的当，我们要留意的听这个快快过河的生命的信息啊！求主给我们也能够抓住这个机会，让我们每一天不再糊涂为自己而活，让我们每一天在家里我们不论做什么事，让我们真的能够背起十字架为主而活。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会在别人身上发动。很多的果效不是我研究这个研究那个，很多人都在听各式各样的道，唯有十字架的道使我们能够在家里面发生功用。我们需要真的警醒起来，明白仇敌的诡计，也明白这个救命的信息。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抓机会，让我们不要被魔鬼追上来吞吃。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开麦，来回应祷告。